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有理有据。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全明星。
全明星也是这一周的话，是刚刚出来消息说是3月7号会在亚特兰大举行。那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认为这个赛季的全明星将不会举行，只是有这个投票投出全明星来。但是最新的消息是说还是会举行，所以说我们决定这期就是主要聊一下我们各自对于全明星的一个展望。那全明星投票现在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从开始投票到现在已经是第一轮的选票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对，现在看票王的话是杜兰特，他拿了230万的票，然后詹姆斯排在第二，有2282.8万的选票，库里是第三名，211万。我不知道这个选票回来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惊讶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期想聊一下西部全明星嘛，所以说我主要关注一下西部。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和预期非常接近的吧，尤其是选票的前几位。我看一下前场的选票，让我比较惊讶的一点是这个戈贝尔居然是没有在那个前十，反而这个卡梅罗安东尼是在前十。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就是球迷还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一个名气的理解，而不是说真正他看他们在场上表现。因为安东尼以这赛季表现是肯定达不到全明星的标准的。那同理在后场的话，克雷汤普森竟然一分钟没有打的情况下进了前十，也是令人非常意外了。
可能有9万多的这个勇士球迷就无脑投勇士全队。
对，这个和前几年这个 Zaza Pachulia 一度进那个前三就有点像。
对，我觉得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外吧。基本上都是这些球队，这些球员。
对，那这次全明星呢，还是和往年一样，东西部的首发是由球迷、媒体以及这个球员来投出来，然后球迷是占50%，然后媒体和球员是各占25%，然后替补的话都是由教练来选。投票是在2月16号截止嘛，然后在之后的几天，2月18号和2月23号分别会公布这个首发和替补的名单。在聊之前，我想问一下，你投票了吗？
我投了。
哪个方式投？因为可以从 NBA.com 或者 Twitter。
我好像是官网投票的。
哦，就投了你的这个东西部的首发名单是吧？
对，对的，
对。我也投了比较多了，一个是在 NBA.com 上投，然后我自己在 Twitter 上还转发了很多这种帖子，然后也是通过那个投票。好像是每天只能投一次。
你每次的选票都一样吗？
不一样，就看比如说谁表现好的话，我可能就转发一下之类的。就推特上无所谓嘛，
okay,
比较随意。那我们这次主要是要想聊一下西部的那个全明星，我们各自对于西部全明星的一个人选。那么我首先想说一下，我们这次聊的话并不是说我们对于这次西部首发和替补的一个预测，而是我们各自心目中的全明星，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谁值得在今年进入全明星。
对，但是我们也会做到尽量的客观而且有理有据。
对，比如说我是火箭球迷，我就不会说西部首发前 五个全部都是火箭之类，虽然我投票可能投了很多火箭。 Anyways， 说我们人选之前，我想问一下你对于这个评判有没有什么具体标准，从数据上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有没有什么你心目中的标准？
我觉得全明星虽然是个人的奖项，但是更多也是对所在球队的一种表扬吧，所以我在选的时候考虑的更多的是球队的战绩。那现在西部的排名来说，前三名跟后面几名也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了，最已经领先了至少了4场的胜场。所以呢，我是有前三名的球队，爵士、快船跟湖人是有2名球员入选，然后剩下的4到10名的球队，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梯队的，因为他们之间的胜场差只有1场，而且全部胜率超过50%，所以我会在这些球队中选出另外的5到6个名额。然后因为是有一个球员 他的球队虽然战绩不好，但我觉得他的入围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他甚至有可能作为这个首发出场，所以就是他也是当季奇应该会拿走一个名额，虽然球队是排在倒数第二，也就是七支进入季后赛或者说包括这个 in-game tournament 的这些球队里面会选出另外五个人选。
OK， 所以你可能还是主要先看这个球队的这个成功与否，在排名进季后赛那些球队中可能会选出一些球员这样子。
对，
那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标准，我可能还是以数据为主，我首先会看一下这个球员的基础数据也好，进阶数据也好，这些数据从全联盟来看他们的一个排位情况，尤其是进阶数据，我这次是看主要是看了三个，除了我们经常说到这个 PER 球员效率值的话，我另外还看了一个是 RPM， 是 ESPN 的一个 Real Plus Minus， 这个其实也和球队的胜负场次比较有关系嘛，因为如果你的 Plus Minus 高的话，那么你球队更有可能赢球，球员会给球队的这个胜与负有多少的贡献在 Box Score 上面。另外一个是 NBA 官方数据里面有个PIE 叫做 Player Impact Estimate， 那个数据也挺有意思，它是一个建立在 PER 这个基础上的一个数据，它因为 PER 是这个 John Hollinger 他自己做的一个数据嘛，就是考虑到球员场上各方面的贡献，但是他对于防守的贡献相对来说考虑的会比较少，所以我会更多的考虑防守上面的一个贡献，就是那个 PIE 的数据，所以我主要是看了一下这些进阶数据。那么刨去这些个人的数据之外的话，当然你刚才说到这个球队的成功与否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因为如果说两个球员他们的数据没有说太明显的差别，是在同一个档次上的话，我会可能会更去倾向于选那个球队战绩更好的球员，所以作为对我来说是作为一个 tiebreaker。
OK， 那我们现在就我们从前场开始。
OK， 那前场的话是有三个首发、三个替补以及有零一二个外卡球员，所以要不你先说一下你首发有些什么球员。
我的首发就是老詹、约基奇还有伦纳德，我觉得这三个球员是跟球迷的选票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们三个在我眼里至少是老詹和约基奇是可能 MVP 现在排名前三中的前两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伦纳德这个赛季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抢眼，我觉得他们三个人作为首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疑问吧。
对，这三个人的话也是我的这个前三，同时也是球迷投票前三，唯一觉得说有可能会进入首发的就是 AD， 因为 AD 在这个球迷投票中也很高，非常接近这个伦纳德排在第四嘛，但是综合考虑的话还是就是说勒布朗、约基奇和伦纳德这三个人的各项数据来说的话，他们还是排在更前面，尤其是在这个湖人，比如说我湖人的话，如果我要选勒布朗 versus AD 的话，我肯定会是选勒布朗，因为不管从 RPM 还是 PER 来说，勒布朗都是排在 AD 前面的，而且就是说他的这个球员效率或者说投篮的真实命中率也是要比 AD 高的，虽然说他们的基础数据可能说并没有说差太多。那么约基奇的话也是另外一个今年有机会竞争 MVP 的一个球员了，所以说他也是肯定是在列的，然后伦纳德就是表现一直非常稳定，所以也不用多说了。
对，所以他们三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我反而替补是花了一些时间去想的，就替补里面的两个人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的疑问，一个是 AD， 一个是 Paul George。
Paul George
对，AD 虽然这个赛季数据比上个赛季算是大幅下降吧，他其实得分已经算很低了，就是以他的水平来说，他应该是除了新秀第一年跟第二年之外最低的一个水平，但是他在防守端对于湖人的贡献，他这个作为这个支柱的防守一个支柱的存在，我觉得而且又是西部前三，我觉得进全明星替补是没什么特别大的疑问的。
对，这是毫无悬念的。 AD 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 defensive win share 的这个数值是全联盟排名第一的，甚至还高于勒布朗，所以说他在湖人的防守端的贡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 PG 的话也是在这个 RPM 上排名非常高，是 排在全联盟第四，所以说他对于快船的贡献其实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和伦纳德其实不相上下了，那他的数据会比伦纳德稍微差一点，所以说排在这个替补的行列中。
对，而且 PG 是今年我印象中应该命中率是50+40+90嘛，所以虽然这个赛季有三个球员都是有这个水平，但是总体而言这个还是很难达到的。而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队友伦纳德，还有一个是雄鹿的米德尔顿，我觉得都是全明星的水平，所以对他们两个人我觉得是没什么可以讨论的。
对， PG 这个赛季的这个投篮真实命中率非常非常高，是 66.2%，不知道是不是职业生涯新高，但是至少在我列的这些全明星球员里面他是排最高的，所以说也是毫无悬念的。那可能有悬念的就是剩下这一个前场的名额，以及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前场的外卡存在。你这边是选了谁呢？
我首先要吐槽一下 NBA 了，因为我觉得他把德罗赞放在后场是一个很错误的选择。德罗赞这个赛季27%的时间打小前锋，73%的时间是打大前锋。如果他是被放在前场球员的话，我会很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名额给他，因为他这个赛季虽然得分上只有20分出头，但是他作为这个马刺这个进攻的发起者，或者说就是说这个进攻的这个组织者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他有场均6.6次助攻，而且在他上场的比赛里，他助攻了马刺29.3%的得分，这个是都是他生涯新高。并且他失误只有1.7次，我觉得对于一个使用率达到24%的球员来说，这个是很难得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联盟一定也把他放在后场，所以我因为我之前也说过的标准嘛，就是说就是排名前三的球队是值得两个以上的球员进全明星的，所以我就把戈贝尔选进去了我的西部最后一个或者西部第六个替补的这个前场的名额。
在戈贝尔和德罗赞之间你还是有纠结了一下，最后选了戈贝尔。
因为德罗赞选票是后卫嘛，所以我没办法纠结，就我是不想选戈贝尔的。
OK， 那为什么你选戈贝尔而不是比如说伍德啊或者其他球员呢？
之前说了嘛，他们球队我觉得值得两个全明星，我觉得他作为球队的防守核心还是爵士这个赛季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他毕竟篮板跟盖帽全部都是联盟第三，所以他在防守端的作用还是很大很大的。我不想选他做全明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进攻其实今年退步是比较明显的，他命中率下降了差不多10%吧，而且罚球命中率是55.2%，在场均这个罚球超过4次的球员里他排倒数第一，这种东西是在季后赛很容易被针对和被打击的。而且我总觉得全明星球员都是要有一种就是说 OK， 如果我周围没有好的队友非全明星的队友，我有一个全明星球员过来，我可以把这个球队提升的成绩或者能力提升很多。但我觉得戈贝尔更多的还是占了这个体系的光，就是他身边有米切尔，有康利，有克拉克森，可能今年的最佳第六人，然后又有很好的教练，很好的体系，所以就是你说他是全明星球员你是可以的，但是又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全明星球员。
戈贝尔确实这个赛季拿了这2亿的大合同之后，可能才在进攻端还是我们对他期望可能会更高一点嘛，因为他场均现在只能拿到13分，虽然有13个篮板，但是在进攻端确实没有说在这个爵士体系中发挥太大的作用吧。但是确实爵士现在的防守依然是因为有了戈贝尔，所以说才能够排在这个目前来看是防守效率是联盟前第三嘛。那这个是毋庸置疑，戈贝尔的功劳是很大的。现在从这个 defensive win share 来说的话，戈贝尔是全联盟排第二的，仅次于 AD。所以我其实毫不犹豫把戈贝尔放到我的这个替补。我相信教练的话可能也应该会选择戈贝尔作为替补的这个西部前场。而且你刚才也提到说爵士这个赛季战绩确实比较引人注目嘛，现在是排西部第一的话，我觉得戈贝尔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爵士最重要的球员吧。
OK， 那你的外卡里面有没有选内线呢？
我有啊，外卡我是选了伍德。
伍德其实我犹豫了很久，但是主要是因为他昨天受伤了嘛，
对，他虽然是受伤了，但是就刨去他受伤不谈的话，但是这个赛季也是打了17场球了嘛，也是比较多的。比起那些其他、之后可能会提到像莫兰特也好 CJ 也好都打了更多的比赛。那么伍德的话在这个赛季的输出上来说，确实比起其他一些西部潜在的前场的候选人，我觉得还是拉开了明显的这个档次上的差距。因为他在场均上场32分钟的情况下可以得到22分 10.2 个篮板，场均是一个20加10的数据，真实命中率达到 63.4%， 也是非常高的。然后PER 是排联盟前第14， PIE 是排联盟第12，然后 RPM 是排联盟第14。而且另外一个点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伍德他是不是一个只注重进攻而不防守的球员，我看一下他的防守的这个 defensive win share 的话也是能够排到联盟前11，所以说他其实对于火箭的这个贡献是在攻防两端的。
对，伍德的那个 box score 就是说正负值的话，在防守端 6.6 分是排在联盟第5的，而且火箭整支球队的防守效率现在排在联盟第2，仅次于湖人，在甚至在爵士之前。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以前被人嘲笑的、或者怎么样的，伍德的防守是没有拖后腿的，至少。
所以你这边外卡没有给任何这个前场吗？
没有，外卡我给的都是后场球员。
那可能有比如说像上赛季进全明星这个英格拉姆也好，或者这赛季也是数据有明显提升的这个Zion， 这些你都完全没有考虑。
如果你的球队里有两个全明星或准全明星的球员，而你还只有8胜12负，我是觉得你要么就是你的数据有水分，要么就是你根本不配全明星。
对，我也是因为对他们数据虽然还是比较漂亮，但是确实因为球队战绩的原因，因为他们两个的话，我觉得要么就是都进全明星，要么都是都不进，我觉得并没有说他们两个之间有太明显的差距，所以我就选择两个都没有选。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是，他进攻是可以的，他的命中率还可以，但是防守确实拖很大的后腿啊，他在防守端就是有点没不偷苍蝇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你可能 Zion 也真的没有办法练出来持球啊或者组织进攻的能力，但是他跟比如他的前辈 AD 或者字母哥相比的话，就是他在防守端是没有贡献的。 AD 跟字母都是防守可能是最佳防守球员，已经拿过奖或最佳防守球员水平的球员，那 Zion 这点上来说，如果他没有特别大的提高，可能很快就泯然众人。
对， 我和你观点一样，所以说这两个年轻球员我都没有选，包括Zion在内。其他应该西部来说就没有太引人瞩目的前场了。我有考虑过唐斯，但唐斯这个
打的比赛太少了。
对，他因为新冠的原因，他这个赛季只打了4场比赛，虽然数据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打的太少了。OK， 那后场前场你还有什么要提到的人选吗？
前场我可能唯一再想提一下就是艾顿吧，因为太阳这个赛季开赛之初打的是很好的，然后艾顿的发挥也算是稳定嘛，但是多少有一点没有达到他状元的预期，可是他其实还是有 14.2 分跟 12.8 个篮板的贡献的。你说 14.2 分跟 12.8 个篮板对比戈贝尔的 13.2 分 13.4 个篮板，是不是其实差不多？而且太阳的防守效率其实也能排在联盟第7位，就是跟爵士相比每百回合只会多丢 1.4 分，所以我觉得艾顿可能要在进攻上再多一点戏份，因为艾顿是有进攻能力的。艾顿不是说只会像戈贝尔或者说卡佩拉或者这些球员一样，他只有空接啊或者说内线得分的能力，他是有就是很漂亮的中投啊，或者有一些背打啊勾手，他是有就是能够再上一个等级的。我觉得当然他也很年轻了，可能明年后年会是他去能冲击这个全明星更好的机会。
对，我觉得艾顿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起戈贝尔还是略差一个档次吧，不管从他的 PR 来说， PR 是18:22，然后他的命中率两个人几乎是差不多，但是从他的这个防守效率和进攻效率上来说都会比戈贝尔略差一点，但我觉得艾顿是非常有潜力在未来几年成长为一个全明星的球员。
那好，那说完前场，我们来聊聊后场吧。我觉得后场的话，我是觉得有三个球员，甚至四个球员都是没什么悬念的。
嗯，
就是看你自己排列组合怎么去选首发跟替补了。
我可能没有你那么，就是说我在第四个球员上，我可能就没有你那么说一定没有悬念。我是有三个，我觉得是 lock。嗯，
那三个 lock， 我们想应该是利拉德、库里跟东契奇。
对，其中哪两个你是摆在首发？是和球迷一样把这个库里和东契奇放在首发吗？
我是把库里跟利拉德放在首发，东契奇作为替补。
对，我觉得
因为东契奇的战绩实在是有点拖他的后腿。
我也有想过把他放在替补，但是我单从数据上来看，我觉得东契奇还是要明显高于其他这两个，尤其是高于利拉德一筹，因为他场均27分、9个篮板、9次助攻左右的这样一个数据。他是在西部里面是唯一三个，就是说在所有高阶数据来看全部都是排名前十的球员，这三个就是约基奇、伦纳德 和这个东契奇，所以说东契奇在我这边是放在首发的位置。那库里就不用说了，我相信球迷也一定会把库里投进这个
可是库里的数据没有利拉德好看啊。
你是说从哪方面来看？
那得分的话比利拉德少将近一分、
嗯、
然后助攻也少将近 1.2 次，他只有篮板多了大概 0.9 个。从基础得分上来说，利拉德 29.1 分是三个人里面最高的。
嗯，对，这个基础数据上来说是这样子，但是我看了所有的高阶数据来说都是库里胜于利拉德的，他的 PER、PIE和 RPM 全部都高于利拉德，尤其是在 RPM 上，也就是对球队的这个赢球的贡献来说，库里就是几乎年年都是排在前三的，他的数据是高达 6.76， 而利拉德是只有不到5。而且我们想说，我们这个赛季，我们想想对于这个勇士以及开拓者分别的预期吧，因为如果说我们知道一开始克莱汤普森赛季报销的情况下，然后一开始格林前几场又不打的情况下，然后勇士能够在目前有这样一个高于 50% 胜率的这样一个战绩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都要是归功于库里的。然后而利拉德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赛季一开始那个阶段，其实我觉得其实反而是 CJ 的表现更好。那利拉德最近几场有点就起来了嘛，有很多这个 Dame Time，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可能还是会对球队的贡献来说，尤其是赢球的贡献来说，可能还是会比库里差一点，尤其是你看到他周围的帮手的话，我觉得利拉德
是吗？我觉得利拉德的帮手不如库里啊。
就考虑到这么多伤病的情况下，就如果你有 CJ，
开拓者也有伤病啊，诺尔基奇也没打，诺尔基基本打了一下就伤了，所以我觉得你拿伤病做借口肯定是没有理由的。
嗯嗯嗯，那球队战绩来说的话，应该来说
开拓者领先半场吧。
嗯就差不多两个球队。嗯，
我觉得两个人最大的差距还是防守吧。进攻端的 box score 的话，利拉德是 8.1 分，联盟第一。
嗯，
然后库里是 7.3 分，联盟第五。但是防守端的话，利拉德-5.6 分确实是太拖后腿了。虽然库里也不是正值，但是至少不会输那么多，他只有-1.5 分。对于球迷的来说的话，肯定库里毕竟是两届 MVP 嘛，所以他应该是得到了选票比利拉德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反正把他们两个都放进了首发、嗯、但是如果你真的让我在利拉德跟库里二选一的话，我还是应该是会选利拉德的。
对，其实这三个人的话，我谁哪两个进首发其实我都没有太多意见，因为我并没有说觉得这三个人在档次上有差特别多，但是毫无疑问作为球迷的话还是一定会 是会选这个库里和这个东契奇，从人气角度来讲的话、嗯、
对。我东契奇我再多说一句吧，我觉得他打得很辛苦，但是他自己打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就他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就是，或者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数据，就是他每场比赛的 drive 就突破是有 23.9 次，可以制造 13.7 分，然后助攻12.9 次，这些都是联盟排名第一的。但是他一对一的成功率每回合只能拿 0.82 分，然后作为一个挡拆的这个持球人，他每场比赛叫 14.2 次挡拆，每回合也只能拿到 1.01 分。我觉得对，作为这样一个，就他没有一个精英级别或者说联盟前五水平的单打，我是觉得不是特别信服他，或者说觉得他就是确实很需要帮手吧。
对，我觉得如果说独行侠这个赛季没有受到这么多场外因素的困扰，就是说他的伤病也好，或者疫情的影响也好，各方面影响，如果他是一支完整健康球队的话，我觉得东契奇可能要比现在近况要好很多。因为现在确实我们上期也说到，这个独行侠现在有点内忧外患，就是说能不能进季后赛可能很多人还会给他们打一个问号。但东契奇我觉得至少从稳定发挥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最最差也有一个替补的后场的这样一个名额。
对，我觉得制约东契奇的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可能领袖气质吧，他毕竟不是美国球员嘛，那在语言上文化上还是有所差异的。他我觉得跟早年的利拉德区别就是，利拉德可能会把球队比较团结在一起啊，这样就算打得不好但是不会有什么怨言这些。可是东契奇最近的场上这种肢体语言，就是觉得他好像跟感觉这个更衣室好像有一点爆炸，有一点不太和谐。他前几年的时候是球队有老将压着，包括什么巴里亚这些拿过冠军的球员嘛。
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毕竟他也现在也就20岁21岁的年纪嘛，我觉得这个从潜力来说的话肯定是还是要胜于当年这个利拉德的，或者说一些其他和他同年龄的球员，可能和勒布朗这样子差不多一个阶段吧。我觉得你说勒布朗他在早年的时候也是比较不成熟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我觉得这点我倒不是特别担心东契奇。我觉得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的话，在领袖气质方面一定会有所提升，更何况他现在的这个机会其实非常好嘛，因为小牛等于就是他独行侠等于就是他一个人的球队了。
对，但是对我还是对他球队有点担心，已经落后第10名3个胜场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打不出一波连胜或者怎么样的话，季后赛还是挺危险的。
OK， 那后场的话你这边还有第4个 lock，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米切尔吧。
第4个 lock 是德罗赞。
哦，是德罗赞啊。 OK， 那我倒是一个意外了，因为我是没有把德罗赞放在我任何名单里面的。
对，德罗赞我刚刚讲的就是马刺现在战绩打得也很好，然后他作为一个球队的老将，因为之前我也聊过，就是马刺是一个新老结合的球队，然后他作为4个老将之一起到了这个很好的传帮带的作用。他在场的时候马刺的进攻都是他在梳理，他场均这个6.6次助攻还是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因为他从最早开始他就是一个得分手的角色嘛，到今天。那我觉得他作为西部第8球队的头牌球员是值得一个全明星的这个席位的。
德罗赞因为我看一下他的数据的话，就和他的数据做了一些对比，我觉得他并没有在，当然你可以说很多西部的这个后场都没有特别脱颖而出，但是我觉得他在我看来是和这个像福克斯啊，包括像 Shai Gilgeous-Alexander SGA 以及莫兰特这些都是差不多一个档位的。所以说我在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因为而且马刺战绩虽然说现在战绩是要比预期的好嘛，12胜10负能够排到西部第8，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功劳可能还是得归功于他们的体系以及波波维奇，我并不会把他的这个功劳完全归功于德罗赞，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德罗赞进入我的这个阵容的原因。
OK， 那你西部第2个选的是谁？
我是选了保罗。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因为太阳现在战绩是要比马刺更好的嘛，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说一定要有一个球员，如果马刺作为西部第8要有一个球员，那你太阳是选谁呢？你会选布克吗？你会选艾顿吗？
其实我太阳没有选，因为我就觉得保罗那保罗就是他可能带来的就是影响是超过数据上能体现的，但是他这个赛季的投篮真的是太让我大跌眼镜，而且防守上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他是退步挺多的。
我觉得光从数据上来看的话，保罗确实比起上赛季有一定的下滑，但是比起在火箭最后那个赛季还是要强一点的，就是说没有说下滑太明显。当然从基础数据上来说，你可以认为他就是完全不突出嘛，因为 16.3 分 4.6 个篮板 8.5 次助攻， 是一个相对比较平民的这个数据，但是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他的这个 win share 来说的话是在全联盟是能够排到前二十的，然后而且是这个太阳排第一的，就是他要远高于这个布克、艾顿或者其他太阳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有保罗在场上的情况下，太阳还是就是胜多负少的一个情况，而且更不用说就是保罗他在不用 box score 体现出来的这些贡献，包括他能够带领球队一些年轻球员能够更上一层楼，以及他这个 point guard 在场上这个稳定的作为一个核心以及策应也好或者攻防两端的这个贡献，我觉得至少从这个赛季来看，布克是还不能担起就是一个季后赛球队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地位。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一定要在太阳这个 球队中选一个全明星出来的话，我认为还是保罗。
对，布克虽然是太阳的得分王，但是布克打的比赛也比较少，他只打了16场，因为伤病缺席了一部分嘛。那保罗确实是打了20场比赛，是球队最多的嘛，也是都参与了。对啊，但是我觉得他的投篮命中率今年下滑是挺厉害的，三分球 33%， 基本上是这将近十年吧，从13-14年到今天为止最低的一年了。所以如果他投的再好一点的话，再准一点的话，我觉得太阳其实有机会排名更高的。他毕竟就是开始的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太阳是一度西部第一的。
嗯，对，因为还是那个观点嘛，因为在西部来说，我觉得后场确实比较难选。我觉得没有一个，就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库里、东契奇和利拉德以外，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别能够脱颖而出的球员。所以说从 tiebreaker 角度，我可能一个是考虑球队战绩，另外一个就是综合的贡献，而不是只从数据上去看了。那你这边还有两个外卡都是给了后场。
对，我第一个还给的是 CJ， 虽然 CJ 因为伤病大概是打不了的，但是在他有限的出场时间里，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其实在他比赛的时候他是 carry 这个球队的。他今年三分球出手是11次，有 44.1% 的命中率，这个数据基本就是73胜勇士那一年库里的水平。那年库里的三分球是大概 11.2 次出手，有 45.6 的命中率。然后这个赛季的话，库里就是 10.7 次出手，只有是 41.7 的命中率。所以你可以大概从这些数据上或者从感官上来感受到 CJ 这个叫做进步吧。而且他这个赛季的助攻也是达到了他生涯最高的5次。作为因为开拓者这个赛季引援是没有引进一个替补后卫的，所以 CJ 担任了很多这个就是控卫的角色，并且在五次助攻的基础上，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惊讶就是他只有一次失误，就这一点来说是很厉害的。他之前的赛季大概都是3-4次助攻，但是有接近2次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的进步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有效命中率 59.4% 也是很高，只是很可惜啊，因为受伤只打了13场比赛。但是我觉得就这13场比赛展现出的内容，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全明星水平了。
对，其实我唯一没有把 CJ 放入我任何一个全明星阵容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只打13场比赛，而且可能会缺阵更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直到投票结束都不会复出。那如果说他打了20场比赛，我是肯定毫无疑问，以他这个数据保持在目前这个数据的话，我是毫无疑问会把他列入至少我的这个替补的。因为他 26.7 分 3.9 个篮板5次助攻， PER 是全联盟排第五， RPM 全联盟排第二，这样一个数据我觉得甚至是能够排到像利拉德和库里这一档位。那也是非常可惜，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说到他这个受伤受的非常不是时候，可能他就要错过职业生涯最有机会进入全明星的一个赛季。
对，因为今年我们知道哈登离开之后其实是给西部这些后卫多了一个机会的，因为哈登如果在的话，就算不是主力至少是一个替补，一定是会拿走一个席位的。
那除了 CJ 以外，你这边还给了谁外卡呢？
这个选择应该是我觉得最难的，然后我给的是爵士的，因为很明显爵士缺一个人，但是我没有给米切尔，我给了康利。
哎，你的选择和我完全一样，我也给了康利。
对，我觉得 康利作为一个没有进过全明星的球员，今年应该是他最好的机会。我知道他是合同年，这个我们不去聊他，但是康利作为球队的控球后卫，爵士想要交易他过来就是想要他打成今天的样子，然后他的提高，他的复苏确实是帮助爵士从季后赛球队变成了一个可能争冠球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他的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538， 他的一个指标就是 Raptor， 他是排在联盟第一的。他无论在进攻端防守端也好，他的 on off 就是上场跟不上场比赛，他的 box score 都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所以这点上来说，他对球队的贡献其实是比米切尔大得多得多。
对，我没想到你也选了康利，因为我想说我这个外号给了康利应该是没有其他人会去选他。但是因为我当时一开始选康利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很大原因，也就是情怀嘛。因为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康利是目前联盟历史上没有进全明星的球员中最好的一个球员，至少在我看球的记忆中他是这样一个球员。我印象中没有任何一个没有进全明星的球员是从整个职业生涯上来说是比康利更好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就是会考虑他的一个原因，因为确实从数据上来说他并没有说特别突出嘛，场均16分 3.6 个篮板6个助攻这样一个数据。但是后来我仔细挖掘一下他的一个数据，其实我发现他对爵士的赢球贡献其实不比米切尔来的低。且不论他比米切尔多打了几场球，米切尔中间还有一些伤病嘛，但是从他这个 RPM 上来说，康利是能够排到全联盟第七的，他这个数据甚至高于利拉德，他是有 4.99， 而且从他的 win share 来说是在犹他爵士来说是第二位，仅次于我们刚才说到戈贝尔。所以我觉得从对于赢球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康利甚至是虽然说数据没有米切尔这么漂亮，但是他是能够给球队带来贡献更高的。而且米切尔为什么我没有选的原因，虽然米切尔他的场均能够得到23分，然后篮板和助攻和康利可能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他的效率实在是不够。他的一个真实命中率只有 56%， 是一个联盟平均水平的一个效率。然后他的那些进阶数据其实都没有康利来的高，他的 PER 是全联盟排第58，然后 PIE 是全联盟排第75， RPM 是排第21，这三个全部都低于康利。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康利，但是也比较有意思，我不觉得康利会真的进，我觉得米切尔可能很多人认为反而是一个 lock。
对，因为米切尔去年也代表爵士打过那个全明星赛了嘛，就是很多人投票的时候会是有这种惯性在的，就是如果你以前是全明星，我这次只要你不有太大的这个退步的话，我还是会继续选你做全明星的。
嗯，对对对，这也从我们的这个投票上也体现出来嘛。米切尔是排第几啊？应该是排第五还是第六吧？
第五，
对，排第五，仅次于 Morant。哎 ，Morant 你为什么没有选呢？
打的比赛太少了。
对对对，也是，他只打了9场比赛嘛，
而且他没有特别就是突出的那个数据吧，我觉得。
对，就灰熊虽然说这个赛季确实超出很多人预期，但是我觉得他的主要功劳并不是来自于 Morant， 而是他这个球队整体。
对，我觉得灰熊就是有没有他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这点上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吃亏的。而且他的失误的话没有控制特别好，他第二年到第六年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提高，我觉得他三分球还投得更差了。就是这点上来说，作为一个最佳新秀，我觉得其实我对他的要求应该是比较高一点的。
对对对，而且他之后也不缺这个，他现在已经是在球迷心目中其实地位已经很高了，从他投票中能够看出嘛，能够在西部这么多优秀后卫的情况下排到第四，经常进入五加球，这些扣篮啊这些精彩的表现可能有关系。 anyways， 那其他你在这个西部还有过考虑其他的后卫吗？
SGA， 我觉得 SGA 打的也是挺好的，场均 21.9 分， 6.4 个助攻，然后他的真实命中率或者有效命中率 61.7% 吧。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战绩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今天是在东部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定会进这个全明星的，因为东部从第六名之后的 胜率都没有超过50%。那雷霆的这个胜率45%正好是大概第8、第9的样子，所以对，而他是作为一个年轻球员，我觉得他这个赛季进步也是挺明显的。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多的曝光吧，作为小球式的球队啊，又没有全这种明星球员，但是对 SGA 投票也是有99,000人给他投票，比没有上场的克雷汤姆森多了100多票，算是球迷也算是认可他吧，我只能这样想。
对对，我觉得 SGA 也好，或者我还考虑那个福克斯，其实包括德罗赞，对我来说其实他们都是就可能曝光率就没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些球员这么高，所以说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没有 SGA 是排在第九，然后甚至德罗赞和福克斯都要比克雷汤普森更低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没道理的。
对，那其他应该在西部来说就没有特别突出的这样一个后卫了吧。
可能掘金的穆雷吧，但是穆雷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如果穆雷是bubble 里的穆雷，那他肯定是全明星，但是他好像离开 bubble 之后就是状态就是不那么稳定，又回到了之前不到20分这个水平，所以这个掘金能打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还是都是约老师的功劳。
没错，
应该这么说，如果其他人会被教练选进全明星，我会非常非常惊讶。
对对，其中那个布克我们刚才有提到，反正布克去年是作为这个替换伤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被这个 Adam Silver 选中去了全明星嘛，但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还是差一点。其他我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选了。 OK， 那我们西部要不就聊到这里吧，我们还有10天左右的投票时间，那我们会在这投票结束之前再出一期东部的这个全明星人选。
对，东部我还没有仔细看，那我觉得东部应该是又要矮子里面拔将军了。
对，每年东部不都是这样吗？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下周见，拜拜，
拜拜。